我今天的福音题不是在这个程序带的后面啊，因为我预备的这段圣经比这段圣经要晚一章，所以说的话讲到的这段圣经比我整个礼拜祷告默想的都是另外一段圣经，所以说的话，但是为了大家能够有必能够比较有深刻的记忆，我等会要读的这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会读两遍，你们就不需要看这张纸上面的经文，直接听好。奉主的名，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然后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有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待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第二遍好，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信我来父之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待保惠师，就是父说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父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这主的福音。神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从复活节到现在，主耶稣向门徒显现，或是说在复活之后还继续的与这些门徒在讲话的时候，一直要等到下个礼拜天圣灵降临这段时间里面这段圣经已经是超越了头几个礼拜讲到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多次的向我们显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已经是回复到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跟这些门徒所讲的话，在这些话里面已经预告是说我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但是我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不会撇下你们在地上好像孤儿一样再也没有人照顾，我会求父上帝会因着我的名或我的祈求，会把第三个位格的神，就是被称为是保惠师或者叫真理的圣灵会来到。那圣灵是因为他是不像主耶稣一样已经取了肉身，圣灵是超越肉身的上帝的那个位格，所以说灵到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不受这个肉没有肉体的瑕疵，因为主耶稣在当时他出来传道的那三年半里面，每天还要吃还要喝还要睡觉， 疲劳的时候他要休息，然后他讲到的时间或是行神迹的时间都是受白天黑夜的这个限制。但是当主耶稣离开升天回到父上帝的右边之后，他所差来的不是他求父所差来的，不是他回去的时候他们同时差来的这一位圣灵，中文翻译叫保惠师，就保证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继续领受上帝的恩惠。耶稣透过这段话要安慰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也是在鼓励我们今天听到或看到这段话的这些门徒或信他的人、追随他的人。他这里面讲到人如果说爱我的话，就会遵守我的道，或者是说会遵守天父上帝的道。我就问，那我整个礼拜也在思想，我说我从1991年认识主耶稣信主到现在，我为什么会选择去遵行主的道？为什么会选择去爱他或是敬拜他？我自己找出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爱我，上帝爱我，耶稣爱我，保惠师圣灵也爱我，这一位三一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爱我。从这段圣经中我们可以从看到一些的内容，他怎么爱我们法呢？他说那些遵行神道爱神的人呢，父上帝也必爱他。但爱他的结果是什么？因为爱是那种相怎么样，相吸引的，对吗？恨的话是相排斥的，对吧？所以说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来到我们中间做什么？跟我们一起住。具体的这个在圣经中当时发生的事情，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说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有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耶稣这个肉体实实在在的，首先是跟谁同住？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同住。当他出生之后，是跟他的养父还有后来玛利亚所生的弟弟妹妹们同住。那么他不但是说在他自己的家乡与他家人同住，那哪撒勒他是成长的地方，这一个小村庄里面所有的那些父老乡亲同住。当他快到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人群当中，他呼召了这个十几个门徒，天天的跟他怎么样吃在一起，睡在可能在旷野的地方，或是被别人接待到家里面客房里面住。他是真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跟人住在一起。那凡是跟他住在一起的人，随时会受到什么样？随时他受到他的教导。最真实的，上帝透过耶稣把他的心意、把他的真理、把他的道传递给门徒。所以说，当这些跟耶稣在一起同住的这些门徒有多少的福利呢？很显然，他平常时候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用比喻的，那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他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在私底下的时候，假如说白天讲道完了之后，晚上饭桌上或在睡觉之前，他们还这个所谓主耶稣是老师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把白天如果那些门徒会问他说，主啊，你在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跟老百姓跟我们所有人讲的道我们不明白，请你可不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把你所比喻的东西再真实的解释给我们听。那这段圣经的话也是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他说我 这段十四章里面前面那里讲到是说，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是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向你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所以说，在这个门徒当中，其中一个叫犹大的，不是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耶稣十二个门徒里有两个犹大，这个犹大就问耶稣是说，为什么主啊，你向我们显现，却不向世人显现？并不是耶稣的肉身不在人群当中行走，也不是没有在讲道，也没有不是在没有用比喻，而是他那个显现的真相，很多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他通宵祷告的时候，或是带着门徒上到山上去的时候，他改变了形象，把上帝荣耀的那个真体的本相显现出来，充满了荣光。那私底下的时候，耶稣说跟他们讲的这些道的话是更加清晰，更加的到位。所以说，第一点证明，跟随他的人、爱他的人、愿意选择遵守神道的人，会得到上帝的爱的这个恩宠啊，会更深，更加的对于这些跟随他的人来说，会更加的明显。你会感受到上帝的这个位格啊，就的同在，也随时受到真理的教导。因为人在从小，我们这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随着智力的发展，我们会吸收外界很多很多的这个思想价值观，无论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中去学习，还是到学校里面去受到这个老师同学的影响，我们会随着这些的教导，然后呢怎么样行事，怎么样的待人处事，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语气说话，不只是因为知识的增加，乃是随着你接触的人，特别是你那些佩服的人，他们所说的东西一定会影响你，指导你。人的思想价值观在不断的塑造，被塑造的时候，然后你做出来的就会照着你内心中的真实的这个信念和所佩服的东西去行出来。所以说，当那些我们说要遵行上帝的话，爱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把最真实的、最永恒的东西，或者是最丰富的东西，他及时的倾倒给我们。所以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我父必爱他，我们也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可是反过来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不爱他的人呢？不爱他的人，特别是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在三年半之前，耶稣没有受到什么逼迫，因为他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做一个木匠的工作，在家里学习尽孝，照顾自己的母亲啊、弟弟妹妹。那么耶稣的父亲那个养父他是比较早过世，所以说他是就长兄嘛。然后在那个时候没有犹太的这些其他的人会逼迫他，可是当他出来传道，要把上帝赋予他的这个使命在地上实现的时候，迫害就临到了。在迫害临到之前，人毕竟那些不爱听耶稣讲的、不相信耶稣的人的话，他们一定要找什么？找耶稣什么说错话、做错事情的把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凡是耶稣在讲道的过程中，那些犹太人不爱他的，他们一定是找机会去怎么样试探耶稣，而且是下一个陷阱，要耶稣跳下去。如果耶稣做的不正、说的不对、说错了话，他们就拿着这个把柄来控告他。所以说这个逼迫的事情，在这三年半里面，就是当时的这个他们的犹太同胞当中的话，那些不爱耶稣的人、不愿意遵守神道的人，按照圣经的描述，他们会这样子。 反过来，那些不爱耶稣的人，他们能够听到真理吗？可能听是听到，却没有入耳，也没有入心。那些不爱上帝的人，不遵行他道的人，能不能够会接待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不会。有没有一天到晚可以跟耶稣朝夕相处的？也不会。很显然的，信耶稣遵行神的道的人，和不爱他不遵行神的道的人，有很明显的区别。那不只是今生今世，圣经里也讲到一个终极的未来。终极的未来是说，你今生今世如果说没有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耶稣与你同在，或是后来像我们现在一样是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的话，很显然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结果，我们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两方面原因，因为我们不愿弃，第二个是说，因为上帝说你没有照着我要为你预备的救赎你的方法这条路去走，所以说你也回不来。所以说上帝对你的爱和你没有办法爱上帝这两件事情同时会产生，你跟上帝是永远是隔开的。不只是今生今世是隔开的，就是直到永永远远也是隔开的。这是第一方面，如果说我选择爱上帝，相信他，遵行他的道，照他的旨意去行，我能行完我人生的路途，是因为上帝爱我，上帝愿意跟我在一起，随时的知道我。第二方面是，因为上帝，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我将来去的时候啊，会差圣灵来。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上帝对我们，对我们来说，他比我们更大。第二个原因是，上帝比我们知道的多，多多少呢？为人子女的就会意识到，上帝比我的父母更认识我，上帝比我的配偶更认识我，上帝比我的兄弟姐妹、至亲的朋友更认识我，上帝比我的儿女、子孙后代更认识我，甚至上帝比我更认识我自己。我先问问你，你们知道你自己的头发是多少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说，上帝告诉过，上帝知道你有多少个头发。上帝不但知道你 头上有多少个 头发，他也知道你身体里面那些好的细胞有多少，坏的细胞有多少。人对我们的认识是从外 到内，对吗？可是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从里到外，从一个最小的细胞，不是细胞核，反正是说，你用显微镜都看不到的那个开始，上帝就认识你，因为是从里到外。那别人认识我们，看我们长什么样子，今天什么表情，你告诉他我喜欢吃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总是从怎么样，从语言听到你讲什么话，看到你长什么样。然后呢，关系亲密一点的，当然最亲密的就是上个礼拜的母亲节，十月怀胎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最不秀瑕疵，就是说，孩子在母腹状当中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那个母亲的心跳也好，母亲的喜怒哀乐也好，母亲今天吃了什么辣椒的东西影响了我里面的心情也好，那个是最直接最亲密的。可是我要说，这种孩子跟母亲里面的这种这个血肉相连的关系，都不如上帝对你的认知更来的深。所以因为上帝不但知道我们，也知道谁，知道隔壁坐着的人，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失业，这个老板啊，这个公司什么时候会倒闭，他请不起人了，什么时候啊，这个人被上帝安排成为我人生中的贵人， 在转角的地方，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他可以被安排在旁边。所以说，因为上帝比我们自己更认识自己，比任何一个人更认识我们，所以说我们信他，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去做的话，是不是比我们自己选择的路去走要来得更好？我是这样子看的。我在思想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一方面是说，哦，能够 成为传道人太好了。可是如果上帝说，哎，我没有要你去做传道人啊，我没有要你去读神学啊，我没有要你去开教会啊，我没有要你去传福音给人，去要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啊，如果没有这个使命的话，照着我的自己的意思去的话，那都是非法，都是不行神的道，不是按照他的旨意当中去行的。你们在刚才我讲的这两点当中有没有思想过，或是从现在开始有没有思想过，我因为会爱他会信耶稣，是因为上帝真的很爱我，而且我可以很有把握的去信靠他，去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是因为他比我知道的更多。如果有这两个前提的话，那么圣经刚才中描述的那一些东西啊，门徒因为耶稣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忧虑，他们会胆怯。可是耶稣说，如果说你们确定你们愿意遵守我的道，你们能够感受到父是爱你的，那么你也会经历到我要赐给你的平安，也会经历到我会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留下平安给你们，它不是一个好像祝愿你们未来平安啊幸福，它是说我会怎么样差谁来，说差了之后差那一个没有物质限制的圣灵来。这种平安是因为圣灵的，本来是耶稣跟人在一起不能够时时刻刻，但是圣灵来，这段圣经里面前后讲到是说，圣灵来之后住在我们里面之后，他就怎么样，有一个非常大的保证，他永远就不再离开。因为圣灵被耶稣差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住在一起，代表了父上帝，代表了主耶稣与我们灵在一起。所以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感受？两种感受，一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你里面有一种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走，是周遭的环境说不能够改变，狂风暴雨说不能够颠覆的。另外一个感受是什么？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们也许在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快乐，可是我们会因为生活中的这种吃穿住行的这种压力所取代掉。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不但赐给我们平安，他也赐给我们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这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是取代了你会忧愁，你会胆怯。刚才的我弟兄讲到是说，他说在神的那个国度里面，将来跟上帝在一起的人，他说连胆怯的人都不在那里，忧愁的人也不在那里，因为忧愁和胆怯都是跟罪有关系。都还没有在完全的爱当中，在没有完全的这个信心和盼望当中，人才会忧虑， 和胆怯。但是我们在这个肉身中活着的时候啊，免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聚会。常常聚会是因为大家有相同的信仰。当你软弱的时候，弟兄刚强的弟兄姐妹可以鼓励你；当你是刚强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你也可以鼓励他。在这种相互的这一个鼓舞底下，我们对耶稣的信和盼望就会越来越稳固。这产生出来的就是一个愿意相爱，愿意相爱就是愿意在一起嘛。今天上个礼拜相爱的人比较多，这个礼拜里面相爱的人又少了，因为他们不想念我们，没有来的地方，当然 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是下个礼拜他们来了，我们没来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这些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并不那么想念我们。当然我们来教会不是因为想念，不只是因为想念弟兄姐妹这种人的感情相处在一起，更是想念是说我来到神的殿中，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敬拜他那种的爱。所以你感觉到你在爱上帝，你也感觉到上帝在爱你，而且上帝是比我们大的，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我们又发现是说，上帝为了体谅我们的缘故，因为有时我们对上帝的感觉好像是比较遥远，感觉不到，所以说他就旁边放一些怎么样，放一些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跟你很投缘，很好说话。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感受上帝的爱就是更加的那个什么实在，对我们来说。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这个眼睛睁开看不到他，用手摸不到他，但是我们如果刚才在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坐在一起，始终有一些位置，对不对？但是一旦我们握手问安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你不要当作是说我握到的握手握到的是这一个人而已，你是握到是说这是上帝所爱的孩子，这是上帝同在的孩子，就上帝的灵在这一个弟兄身上，在这个姐妹身上，我握他的时候不只是握他这个人，还握谁啊？握到了好像耶稣的肉身在地上显现的那个耶稣，握到了圣灵。也许呢这个弟兄刚强的时候，上帝的灵一直在里面运行，你握一握他的手啊，圣灵的能力透过他来怎么样激活你。我不是说你身上没有圣灵，你的圣灵可能是在好像被你埋在里面，圣灵没有动。可是这个人呢被圣灵不断的火点燃着，你知道吗？火种啊，你如果是碳是有圣灵的生命，可是呢这一个旁边这个弟兄可能这段碳是什么通红的，所以当你手握到他的时候，你一握他的手怎么样，他那个火啊就传导给你这个碳，然后使你也燃烧起来。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探访的经验，假如说你感受到这个弟兄姐妹或者很孤单很寂寞在一个很糟糕的处境当中，当你去探望他的时候，当你去与他一起握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的爱你的关心重新激活点燃他这种本来是一个可能很寂寞好像很委屈很痛苦的状态底下。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有时候圣经说你不要随便的爱守在人身上，因为恐怕你受什么样，你就叫做反噬。可是如果说你强的话不用害怕，你一握手的时候你医治的能力在他身上。因为我重新去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人其中后来耶稣的第十三个就是万邦的使徒扫叫本来叫扫罗，叫后来改叫保罗的，他在以弗所传道的这两年当中，每天跟人在谈论上帝的事情，那他身上就 彰显出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说别人呢相信他，因为有上帝同在，所以拿他的手帕，拿他的毛巾啊，擦汗的毛巾啊，拿去，不用他自己去，拿这个保罗擦过的毛巾去放在病人身上，这个病人就好了，很神奇的。真盼望此时此刻活在现代还有这样的圣徒存在，更多圣徒存在。当然基督信仰的 传承不只是因为有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更是因为耶稣所传的这个救恩，不是传达的上帝爱我们的这个信息道是正的，然后呢神迹奇事就会随着来。因为人在传道不只是一个人在传，乃是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第三个位格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就是 到下下个礼拜之后啊，讲到的圣灵降临的时候的那个圣灵的作为会更大一点。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比我们的多得多，因为你爱我们就愿意帮助我们与我们同住，因为你知道比我们更多，所以说我们那些小心思小想法小愿望没有你只是我们的更加完美，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的相信你，放心的去啊行你要我们行的，代求主你自己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指引我们，好叫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能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和圣灵所彰显的那救赎的大能。谢谢你，你向我们显现，也差遣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耶稣基督圣名。